Hello， 大家好，
南秦五零幺南下室友地图第四集，名是不是又变了？
难度太大了，一个系列啊，一个系列的主题活动，然后呢，
每天名都不一样。
那样，还是一样啊。先回复一下昨天上一期节目的这个室友留言，昨天说的是
南
北差
异，
南北差异。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济南了，离开济南了，继续往南走。从中原再往南，逐渐的我们就进入正式的这个南方了啊、
嗯，
逐渐往南方去了。这个能体验到的这个南北差异也越来越明显了。
嗯，
也是先来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
嗯，
正常来讲呢，就是别的节目应该都是把最精彩的留言放在后面。
对，
就是我们这个一期节目结束了，30多分钟、40多分钟结尾的时候，
上个高潮。
对，来一个华丽的结束。今天我们倒着整啊。我们把最牛逼的一个留言放在最前面说，
呀，
这位朋友
放最后面。
这位朋友说了，我是小晴，
小晴你好，
哎，我看是小晴，看不清啊，
我看
小辉
啊，小辉你好，
他说张一哥到了杭州之后，从此南北再无差异。因为北天明南张一，这个可以啊，格局打开了，
整出那个华山论剑那个感觉。
哎，来吧，那个这位朋友留言说了，我是南方人，到北方上学，当我第一次踏入东北宝地的时候，原本内心无比忐忑不安的心，第一次离家2000多公里的顾虑，再见到本地室友也好，街边陌生的叔叔阿姨也罢，迎面袭来的一股热情，自带幽默 buff 的东北话，都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即便与大家素未谋面，但是都真诚相待，非常的热忱，令我十分的动容。与其说南北差异，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那份东北味儿，土质肥沃的黑土地，即使啊当时未到丰收的节气，也能感受到蓬勃的生机。接着就是美食。可能呢，家乡有部分人对此有刻板印象，偏甜，但是，啊，他是要说偏咸吧？
偏甜，锅包肉一个甜菜呗，
他说
拔丝地瓜甜菜。
他说，但其实包括糖葫芦、锅包肉、拔丝啊，他是想打偏咸
啊，
拔丝地瓜等等啊，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几次甜蜜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了真正的北方不只有咸，酸或者苦辣的佳肴。同样，在东北这片奇妙的大地。绽放于人们的味蕾，就拿印象深刻的早市，那份独属于北方的烟火气是我梦寐以求的。还有就是久仰大名的洗浴文化，虽然有一点害羞，但一定会去体验的。正如往期节目所说，东北的冬天是有味道的。不管怎么样，在这里我找到了家的感觉。愿我的第二故乡能够早日重回巅峰，那份东北味也能够永远被铭记于心。
他这个说的很长啊。
广哥，你搜的是哪儿啊？你导航搜的哪儿啊？
最
快啊！妥了 ，OK。
他说，尤其是提到了洗澡这个，
广东人在东北啊，
确实是南方呢没有这种，就是咱们那种大澡堂洗大澡的泡啊什么玩意儿的。
现在吧是这样，都已经2024年了啊。我是2002年上学。我上学那个时候，我们寝室也好，包括我们这个楼层也好，南方的朋友们，什么湖南呐、广西呀、广东啊，就是这些南方的朋友，包括厦门的一些朋友啊，他们上学校的浴池洗澡要穿着短裤
啊，
就是即使是他在打上一字的情况下，他短裤也不脱，
连短裤一起洗了，
对，不脱短裤了啊。当然了，从大二开始就脱了啊，大二开始就脱了。就是他不习惯这种文化，就是一进去都光腚拉叉的。
对，
哎，尤其是就是我们这个跟这个同班级的这个女生啊，这个这么说好像也不太好，就打听啊，因为我们知道南方的男生是这样的呀，
啊、南方女生，
就南方女生她适不适应学校这种，女生都不去
啊，
不去，就她宁可在寝室里面或者水房里面擦一擦，她不去学校的公共浴池
啊，
直到大二大三才逐渐习惯。
这个吧是啥呢？就比如说我领那个小九，孙老板，我们仨去洗大澡去。小九跟孙老板也表达出这个疑惑，因为他没去过嘛，
是
第一次去，他妈妈，我都震惊了。 大家咋都光腚啊？
因为南方人他也是这个感觉嘛，
哎、
就是都大家都光着腚在一起。那你看啊，22年过去了，2002年到现在22年过去了吗？
嗯，
22年过去了，按理说现在物流这么发达，人口流动这么频繁，是不是应该这种差异就变小了？
嗯，
反正我在杭州那片一个大众浴池都没有。
嗯，
没有，反倒是洗大澡，现在在华东地区，可能有一些是东北人开的
啊，
开始兴起了，
啊、
就是贵的，
就一在那待一小天儿、
哎。虽然没有那个长春、哈尔滨、沈阳那么夸张，就那个澡堂整个皇宫似的啊，但是开始有了什么178一位啊，200多一位的、
啊、
这种有。但你说我想花30块钱、20块钱，我正常洗个澡，
然后来搓一个啥的，没有，
没有。反正我那附近是没有啊，
这是一个挺巨大的差异，
对，挺巨大的差异啊。咱们再来看，有朋友提到了昨天天明在这个节目里说到的尿液检测的问题，说现在长春也有，
这不刚刚才有吗？
长春是去年年底左右才有的。
那个这个我知道，然后我进行观察嘛，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尿液检测啊，就是那个服务区里面的。已经非常陈旧了，
嗯，
就说明它已经很早以前就投入使用了，
而且它都铺到长春，也就是电影院附近才有，
对，
电影院旁那个大型商超的这个厕所才有，人家这都铺到服务区了，已经啊。这个关于昨天我们的研究脑神经，现在要攻克癌症的这个室友
科学家来了
啊，科学家啊，科学家留言了，说呢，啊，这是科学家媳妇儿。他俩都叫斯诺比，然后后面的字母和数字不一样。科学家媳妇说，最让我佩服的是天明的这种分析精神。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昨日重现的现象，但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尝试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它。总之就是很厉害。我们对节目的喜爱不是盲目的崇拜。
嗯。
然后这个
科学家还说了，说那个他对于我的一些民间那个科学的理论呢，
嗯、
有一部分是不敢苟同的。就是他但凡说出这个话，就说明他是客观的，
对对，
去认定了我的那个神经学这方面的，
没有盲目的崇拜。
对，
哎，这位朋友说，长春的早餐选择确实是太少了，基本上都是连锁的春天馅饼、老头包子、杭州小笼包等等等等，没有那些真正的当地特色、百吃不厌的早餐美食。说，我是吉林人，每次出去旅行都会体验当地的早餐，印象最深刻的是长沙的粉儿和绿豆沙。台湾地区的汉堡、红茶还有粽子，啊，确实，我们可能就是大果子油条或者包子粥。
对，基本上就那两样。确实，因为我对早餐非常喜爱，每天早上吃特别多嘛。但每天吃基本上就那点玩意儿。
嗯嗯嗯。这位朋友说，南北差异有一个就是面，所有涉及到面的食物都是两码事儿，大果子、各种饼、包子、饺子、馄饨。根本不是一个东西，面条就更不用说了。南方的面条稍微硬一点，那个口感跟北方那个筋道的那个不太一样啊。确实不一样，它更注重浇头，北方更注重面本身。
嗯，
啊，它这个侧重点不太一样啊。这位朋友说，南北大地都爱501，感谢501一路走来，虽然节目暂停，但是精神陪我长大。好在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可以应付这个熙熙攘攘、纷纷扰扰的社会了。
哎，
哎，这个说法和那个和天津董事长是如出一辙。
嗯、对，
天津董事长在咱们那天
毕业了，就是有毕业了。
对对对，吃完饭回这个回酒店的这个路上就说过这样的话，就说我不怕了，因为我长大了啊。当时也是很感动啊，我们也是很感动。你看。这又来一个纯纯的广东朋友啊！哎，今天就留言里面就两个纯广东朋友了。张一天明，你们好，我是纯纯的广东人。我是在看完《茶二》中电影后，变得更热爱东北的文化了。
啊！
上大学的时候，寝室有6个人，一半是南方人，一半是北方人，3个广东，一个河北，一个江苏，一个新疆。广东人定义的南北方呢，就是出了广东全是北方。
不讲地理的，就是就不一点地理都不讲啊。
最大的南北差异呢有2点，一个是饮食，北方的友友们太厉害了，白酒拿瓶哐哐喝，吃辣呢也很欢乐，但是不得不说到广东，再怎么吃喝也难逃凉茶的痛苦，上火了喉咙嘎嘎疼，那就得清热解毒， 北方要吃完饭上火了，喝个当地的水问题就不大了。这个我不太懂，就是说南方直接喝水不行，必须得喝凉茶。这个不是广东啊？
啊，他们反正对凉茶那个倒不是喜爱了，依赖程度很高。
他说第二呢，就是性格方面，北方的朋友呢更爽快、更外向，广东人有的时候呢说话会拐点弯儿，需要揣摩一下。跟北方的朋友唠嗑或者在酒桌上觉得很敞亮，有啥说啥，吃饭也是不用特别拘谨。
嗯，这个倒是。
这位朋友说了一个，就是我觉得南北差异里面啊，就是我曾经我想过，如果我到了杭州，我要是做点新媒体的话，我做什么？我曾经就想过一个，就是说我每天说一个北方的优点和南方的优点，然后第二天呢，我就说一个北方的缺点和南方的缺点，就是缺点我不拿优缺点对比，我是优点对优点，缺点对缺点。他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北方最大的缺点之一。他说北方结婚是早晨，南方结婚是晚上。哎，我就纳了闷儿了，
都
谁怎么东北就结婚就得四点钟起床呢？
都不用说北方，好像是
中原。
对，中原人也是晚上。
哎，你说早晨睡个自然醒，稳稳当当，啥都板板正正的，晚上结个婚，大家一起开心的吃，
对呀，
开心的喝。
对呀，
多好啊。
然后现在那个我参加婚礼一般的朋友什么的都是早上，
嗯，
就没办法，就必须得整那个婚礼。然后呢晚上喝酒的这帮小子们再来一场。
你说我都不喝酒的人，我都知道那玩意儿喝酒晚上得劲儿。亲朋好友的，五湖四海的，有的朋友可能几年没见了，因为你结婚，
哎，
大老远的回来，
可不嘛？
大家就是想其乐融融，欢聚一堂，推杯换盏，这个氛围，连我这种不喝酒的人，我都觉得非常的羡慕。
那家伙累的，尤其啊，早上还分两场，一般是8:18一场，
对，
11:20，
这个10:58，
对，10:58一场，
对。
我去，你要是早上那个，我跟你说，你不也想睡觉？
对，
尤其是新娘子啊，
嗯，
新娘早上起来几点化妆？
4:化妆。
4点，有的2:30就给你薅起来。
对，
哎呀，化妆收拾这一系列玩意儿，你就别想睡。你干啥？你2点多睡觉？你
现在搁长春是啥呢？就是10:58那场都在人饭店经理手里掐吧。
啊，
你得是认识人儿，找人儿，人家给你那个二场。
嗯，
然后你第一场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整第一场啊？有俩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第一场得早起。
嗯，
新娘子2点多起，4点起算晚的了哈。新郎可能也得4点多起。最关键的是你吃不消停，10点之前必须结束，10点之前必须，因为人家第二场10:58那场要布场，
就是你整个像狗撵的一样啊，真的，
哎呀，
就是你这边你抓紧，要不然人家催了，
催哇哇撵，你这边还搁这喝呢，服务员呱呱就周塑料布了，
嗯呐，
为啥？不是为啥呀？我们不是山东人的后裔吗？我们不是闯关东过去的吗？我们为什么要早晨结婚呢？
东北早起这个事儿真是，也不光是结婚，办事儿，
是啊，
什么那个上
体检，
哎，
上医院，出去办事儿，人家8点开门，7:10就顶门搁那站着，
真就是早啊，太早了呀！
干啥呀？那么冷，你说人暖和地方反倒不早起，
对
你冻得嘶哈的，你还早起？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我是东三省是大城，我是辽宁是我老家，我长在吉林，我媳妇儿黑龙江的，我就反对早上结婚。
嗯，
啥玩意儿啊你？
完了，我们都是早上结婚，
我们都是早上结的婚的，
没招啊，
折磨死了。
因为在东北有一种说法，是你那个晚上结婚呢，那个叫二婚的。
对，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种说法在这儿杠着，你说，哎呀。我们就得晚上结婚，爹妈亲戚都
是
不同意。哎，
你说你都是中原闯关东过去的，你就随着人中原的习俗呗。
有一次，我早上也不是上哪儿干啥去，挺早的，冬天啊，虽然那天没下雪，但是也嘎嘎冷。一个宝马 C4 敞篷跑车里边，
坐一个穿婚纱露肩膀头子的，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呀妈，这都得冻拉了尿了，我跟你说，真是太。这个我100%占南方，这个事儿我100%占南方。你说什么那个豆腐脑甜的咸的，粽子甜的咸，
那个就没大所谓，
没大所谓。
嗯、
结婚这个我占南方啊，我占南方和中原啊。这位朋友说，北方、南方电瓶车多， 有专门的电瓶车的路，北方汽车多，是因为电瓶车跟我们这开不了
啊，到冬天
它就没法，那电瓶一宿就第二天早上打不着了就
啊，
啊这个是气候决定的啊，气候决定的。南方的碳水比北方的顶，那就是吃的顶
啊，
比如武汉的热干面、糯米饭团儿，吃完了就去干体力活，一上午都有劲。南方碳水吃的重，北方盐吃的重。
对，北方是那个咸口啊。
对，咸口咸口啊。这位朋友说，据我待过的南方城市来说，没有早市这种业态。
啊，哎哎哎，这个啊，不严谨了，不严谨了。你上海南岛的西海岸的一些城市看看，早市，哎呀，全是东北人，
全是东北人，全东北人，
早市老火了，不严谨，不严谨啊。
反正我在重庆的时候，当然我在重庆待的时间非常短啊。我在重庆的时候，重庆确实没有早市，
没有早市，它不光没有早市，早晨都没有人。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那个
西南
，
昆明也没有早市。
早晨一是啥呢，他那边日落晚，
对对，
日出也晚，
嗯，
在
十点钟还搁公园晨练呢，
对，
嗯，
就是早晨没人呢，你整个马路你想没人，我做什么生意，我给鬼做生意啊。
哎呀，好吧，这个以上呢就是大家关于我们昨天话题南北差异的这个互动的内容啊，也是给大家一个回复。
然后开始今天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叫啥呢，叫我如此热爱我的故乡。
我如此热爱我的故乡这个话题呢，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啊经常提到大林子对他的家乡辽源的热爱，
就是用热爱这个词儿吧，就显得程度远远不够，
就是他真是对自己的土地爱的深沉啊，就是我们觉得辽源的这种家乡热爱家乡的这种教育应该推广到全国
啊，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造次了，我们目光短浅了，我们呢太以自己的一个点来覆盖面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地方的人都像大林子一样无比热爱自己的家乡，就是昨天的济南董事长。
济南董事长对家乡的热爱啊，简直了，就是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对，
然后呢但凡是有机会，
嗯，
就做自己家乡的全方位无死角的推广。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了，在我们去之前我们以为啊这个济南董事长是文旅行业的从业人士，
太像了。
我们昨天到那之后，当得知他的车是一个 MPV 的时候，我们更觉得他是一个文旅行业的从业人员
啊。
但实际上最后呢得出的结果呢，他并不是从事文旅行业的，巴特我觉得他做的这个种种行为不比山东文旅的工作人员差，
他就是真的呀。哎呀，那车上还备矿泉水。
对对对，就是当他提到这个大明湖啊，什么趵突泉啊，珍珠泉，当他领我们去这个那是山东的这个人大的那个院里去溜达，
包括在饭桌上介绍这个鲁菜，
对，然后介绍他的家乡潍坊，然后
不是淄博
啊，淄博，然后跟我们聊那个潍坊，
嗯
啊，然后跟我们聊这个日照，
对
啊，总之呢，就是他对自己的家乡是无比的热爱啊，好客山东嘛，要不人家怎么总结出来的呢？
太热情了，
太热情了。
我们从头上捋啊，
嗯，
就是说这个热爱家乡程度吧，首先呢，在路途上就开始频繁的安排了，
对，
说呢。到达驻地，你还是那句话，你们早点出发，
早点出发。
下一站的这个董事长们，第一句话都是你们早点出发，说早点出发。来了之后，咱们先把驻地安排好，
对，
把那个狗、小豆安排好之后，咱们就开始。第一站就是他说了好几站啊，
好几站，
就是这些。完了，因为政委吧，他以前呢来过这些地方，
嗯嗯嗯。
然后我呢，我在泰安，在潍坊啊这一带工作过，然后对这个东西呢，说句心里话啊，
嗯，
没特别理屈，
是
没特别理屈。我说哎呀，那个，但是咱主打一个就听课嘛，
听课，
说咋的行咋的行。然后， 得知我们没有出发的非常早，
嗯，
就是没有办法来的特别早，然后他就开始第二盘了。
嗯，
那你们明天晚点走，
明天晚点走，
明天睡醒了我送孩子上学，
送完了我再去找你们。
对，我就去找你们，
嗯，
然后领你们去第一站第二站，
说了好几个，说了好几个，
就是都在他的这个计划范围里，
计划范围里，
嗯，
而且呢他在拉我们从宾馆去饭店吃饭的这个路上还专门设计了两个小景点
啊，对，
哎，专门给你踩一脚让你下来
见缝插针啊，
哎哎哎，
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一开始没开车，他离我们驻地非常近，
嗯，
就领我们走去这个
珍珠泉，对，
全程嘛就是泉好多泉，
跟我们全程还讲解一些跟这个泉有关的历史和故事，
从道上就开始讲人文，
讲人文，
说哎呀我们这块人呐，啊，咋地咋地，然后这些建筑啊这个楼是什么意思，
哎，
我们曾经开过什么玩笑，
对，
进到院里就开始讲这块曾经是咋回事，
是谁的眼泪形成的，
啊，对，哎呀咔咔了，就是一这个赋能啊，
赋能，
呼呼赋能啊，就一下就从头到尾嘴不停
不停，然后半道呢这个那时候赶上晚高峰堵车，拉我们去了济南当地一个著名的一个教堂
啊，
把我们扔到教堂门口呢，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停在这儿，
对，
他说你说这人得多热情啊，说你们该拍照拍照该溜达溜达，我开车来一个右转右转再右转
兜一圈，
我再兜一圈回来接你们，你们就在这个点等着，
天哪，就是
想的就是如此之周到，然后这个以至于，然后包括说，哎呀，这个今天呢确实路上有点堵，济南修地铁，要不然的话咱们吃饭这个对面啊，咱们路过山东大学，
对，还有
再去山东大学再溜达一下，可以门口预约就能进去。
这个时候大家都了解啊，我不是那个尿酸高嘛，然后平日里我喝水喝的量比较大，
是，
我就憋不住了，
哎哎哎，
我就已经不行了。当我听到说还有一个景点的时候
然后后来因为确实时间不赶趟了嘛，
嗯，
然后就说哎呀那山大去不了了，山大去不了了，很是舍手啊，
他很觉得很遗憾，
因为南秦501嘛，我们的最大的受众群体是学生嘛，
对对对，
他觉得这个山大去不了的话很遗憾，他说哎呀咱们吃饭那个马路对面啊还有山东财经，要不然咱们再去山东财经，就是想的特别周到。然后到了这个提前订的酒打的酒，
嗯，
给这个小豆找的这个宠物店洗澡和寄存，
嗯，
到了当我们走进饭店的那一刻，他把包里面提前预备好的红条幅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傻眼了，
而且。他还自带了透明胶带，
自带透明胶带，
把这个横幅，因为特别长嘛，
嗯，
在一面墙上挂不了，
四米长的横幅，
还打了一个90度的弯儿，
哎，
他个子也高啊，
嗯，
啪啪啪，政委这边来胶带，他就咔咔往顶上贴，
往上粘，
贴到包房里，
服务员进来都懵了，
懵了，懵了，
服务员都懵了，服务员大姐，现在哪来的明星啊？
啊，这是干啥呀？
哎，然后呢，这个。心特别细，想的特别周到，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嗯
啊，比我们还大，年长不到一岁，
哎
啊，年长不到，他82年的，比我们年长不到一岁。然后呢，在这个席间呢，又掏出这个马克笔、A4 纸、笔记本啊等等，这个就是需要签名留念的这些物件。
他这个 A4 纸很厉害，
这些吧，你说哎呀，我拿个本让两本新员签个名。咱们能理解，但是他还给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带了一个签名，同时那个好朋友也是纯正的山东人，
嗯，
济南董事长没在东北上过学，
没有，
没在东北上过学，单纯是在网上在播客上找到我们的节目，
嗯，对，
并且把他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他的那个朋友也是纯山东人，没在东北上过学，
嗯，
哎，然后给朋友也带一份这个签名，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有多细心啊，就把我震惊了。他怕这两张签完名的 A4 纸皱了，
嗯，
他拿了一个顺丰快递那个壳，专门装那两张 A4 纸。
一开始他拿出这个，我不知道里面装的是 A4 纸，
我寻发票呢。
我说你这什么东西呢？这是要干什么？打开 A4 纸。签完名 A4 纸装进去
放回去，
简直了，哎呀， 然后这一系列讲完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个和山东大汉那个形象好像不是特别相符呢。虽然说很高大、很威猛，长得很帅气啊，
嗯，
但是这个这么细心，
嗯，
很像江南地区啊，
对对对对，
那个
很细致、
哎，那个男人。但是坐下来
开始喝酒，
喝酒，山东的这个热情啊，还有就是喝酒的这个感觉，这个文化呀，就这么讲啊。
嗯，
曾经在节目里我说过，这个谁呀、啊？我老丈人有一个小弟兄，可以说是金牌陪酒员。
嗯，
王老师、政委以及高主播一家上那个我老丈人家那边溜玩，
嗯，
席间呢，王老师女孩，
嗯，
不喝酒，
是
政委。男孩，但他政委不喝酒，这玩意儿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
即使是王老师，一杯，哎，我现在喝了多少？喝的，反正也就是喝到这种程度。
嗯。
王老师这杯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哗就下去了，完了就开始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喝了。”在昨天的山东董事长面前，
嗯，
我老丈人这个小老弟儿，陪酒不行，
不行，
陪酒不行。
哎，就山东喝酒有讲规矩嘛，就是这么一个主宾副主宾，主陪副主陪的。
他这个吧，不是说啊，就那个用规矩劝你酒啊啥，他让你高高兴兴的，然后稀里糊涂的就喝，
还有一种仪式感。
哎
啊，然后这个包括啊，说这个白酒怎么喝，然后那个啤酒怎么喝，
嗯，
哪个汤是解酒的。
对，
哪个水是解酒的？
嗯
啊，什么时候上主食？学问很大，学问很大。
就像比如说，我们说，哎呀，仿哥明天这个驾驶任务很重，不能让仿哥那个喝太多啊。
嗯，
哎，人家就
对，
就拉倒。
对
啊，但是呢，你也不知道怎么的，仿哥昨天就喝多了，不知道，不知道。
哎，确实是特别的这个好客，然后呢，临走的时候呢，是这个依依不舍啊，他也是表达了。
那个早上我在楼下那个时候还给我打电话，
哎，表达了。首先依依不舍是什么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看啊，这个你们这种南下的这种自驾之旅，以后在什么时候能有，在什么时候能路过济南，
嗯，
就是几率很低了。
对， 对， 对
啊，他非常珍惜这一次。然后第二个呢，他是说啥呢？他说的一个点，我也觉得，他和因为他跟我们同龄，他比我们大一岁还，
嗯
啊，他和我们之间的那个感受啊，他有一种中年男人之间的共鸣，
嗯
啊，他和单纯的说喜欢节目啊，觉得有意思啊，这个价值观趋同啊，又多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共鸣。
对，
哎，
聊育儿啊、责任呐、啊、这些东西在。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因为他本身自己是做买卖嘛，
嗯，
这个生董事长嘛，
董事长
这生意做得非常大啊。他说，他就想让我俩挣钱，
哎，对，
他给我们设计了非常多的商业模式，
就昨天像是一场那个招商会一样啊。
然后呢，他就是对于我们两个这个不挣钱这个事儿，
很着急，
很着急，扼腕叹息。
跺脚就
哎，跺脚就哎呀，你们就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产品都给我拿出来了，就挣这个什么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就一个设计啊，
哎哎哎哎，就是
我说
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
我说这个活不是我来干的，就是商业鬼才这活，在他这个一顿输出之下呀，我这个商业鬼才好像不行。
济南董事长说了，济南董事长说我们不是说让你们去圈钱，
嗯，
他说中年男人。你要想让这个家庭过得更好，自己过得更好，节目能发展得更持久，他说你就应该挣钱。
嗯，
他说你，
他说这个是有道理。
他说你挣着钱了之后，你不用干那些那个被迫的工作了，
嗯，
你才能全身心的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
啊。
哎，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对，非常有道理。就是，总之呢。昨天的这个济南之行啊，当然昨天济南之行除了董事长之外，还有我们一个小弟儿啊，这个沸羊羊羊仔啊，他呢其实我们认识好多年了，在一起打游戏啥的，他我们就
没太在乎的，
没太在乎的啊，没太在乎的，总之呢，感触非常的不一样，非常不一样，他有一种特殊的 情感是在于，当然了，我不是说这个就好就高人一等啊，我只是说这个感受非常特殊。哪儿呢？他是我们南下之旅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完全跟东北没有关系的室友，
纯山东人，
纯山东人，
老家是淄博，然后在济南生活，
哎，没在东北念过书，没在东北工作过，身边没有东北的朋友给他推荐这个节目，
对，
纯粹是自己用他的话说是2016年之前，具体是啥时候的记不住了，
记不住，
哎，鬼使神差的，莫名其妙的就加入到了501的这个大家庭，
嗯，
并且在身边没有，你看身边还拿一个寝室一起听，穿的着听，
没有，
没有，就自己，然后还把这个节目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嗯，
哎，这个感受也是很奇妙，
嗯，然后到了济南啊，我简单说说对济南这个城市的感觉印象，
嗯，
在下了高速的时候，
嗯，
因为我原来在山东这边游走嘛，
嗯，
然后再加上济南，我说实话没特别的离去，
嗯嗯嗯。
但是进了济南城之后啊，发现啊，这个城市的这个文化积淀呢，
对，
还有它这个历史啊，这些东西还是很打人的。
嗯
啊，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广哥，咱前面可以进服务区，进服务区可以换手。
嗯，
然后这期也快完事儿。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在去往连云港的路上。
嗯，
连云港董事长也非常有意思，他这个还是。
连云港董事长不是连云港的，
对，
他是全国到处出溜，
他正好是在连云港，
在连云港，他就说了，就是连云港，就江苏到山东这一圈儿，哥，你们选地方，你们定哪儿，我就去哪儿。
对对对，
哎哎，
然后呢，连云港董事长订了4间房，还有他一间，就在咱就是一排，
对对对对对，
哎，然后这个我想想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啥来着？对，我是如此热爱我自己的故乡，
如此热爱自己的故乡。
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来回复各位的留言。
等会儿，虽然要停车了，还有两个事儿要说一下
啊。
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
嗯。
第一个就是济南的物价太好了，我觉得作为中国 GDP 第三的省的省会。人口基数、经济总量、城市规模都特别厉害的一个城市，它却拥有非常非常，咱不说便宜啊，
嗯，
咱不说，哎呦，那济南还便宜，你们咋这么狂呢？不是便宜，合理，
嗯，
非常合理。我们住的地方是济南的市中心，
嗯，
我们住的地方是济南的商业街，我们在济南附近的各种服务区看到的物价非常合理，它也体现了山东人的这份。淳朴和实诚，
嗯，
东北人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继承了山东人的这个淳朴和实诚嘛，
对对对，
这个是我感受特别深的。还有一个，我在这里真诚的希望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离故乡越远越爱故乡，
嗯，
越出国的人越爱国，
嗯，
在这里我号召，当然我号召也不好使，但是我也想号召，我想号召我们所有的有，如果你不是我们的室友，你只是偶尔。恰巧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号召所有的长春人热爱自己的家乡。
嗯，
我之前在咱们麦克风的直播节目里面我说过这个事儿，我咋那么讨厌一有点长春有点好事儿，底下长春人就在底下叭叭呢？那长春那个雪饼猴火了，底下就说哎呀没啥意思，就是个动植物园还要钱。哪儿的动植物园不要钱啊？你公园可以不要钱，动植物园能不要钱吗？还有长春哪个景区火了，哎呀没啥意思，可别来，就把长春当个中转站，上沈阳上哈尔滨挺好。你为什么这么恨自己的家乡呢？你为什么这么看不得自己的家乡好呢？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乡好他都看不下去眼儿，他就希望自己的家乡差，希望自己的家乡啥也不是，你这个人也啥也不是。我就把这话放这儿，反正我以后也不干广播了，我说这个话台长领导也没法批评我了，我就想说，不爱自己家乡的长春人，看不得自己家乡好的长春人，你们跟山东人跟辽源人学一学。
嗯，政委说的非常好，他说台长管不了他了，但是台长能管我。政委这次走对我触动是非常大的，然后他 他给我带来一个改变。我原来呀，我不是原来，我一直以躺平状态来进行生活啊，就是快乐。但是呢，你看周围巨星走了，秦魔走了，然后政委走了，包括身边好多朋友离开东北，我就在这个反思或者思考这个问题。包括微信公众号的那个小推文，我也写到一点说，咱们还在东北呢，就一定要努把力，把东北建设的好一点。
对，
再好一点，留住那些没走的，给东北建造的再好一点，把走了的都给整回来，
哎，
这才是牛逼。
是，
不要想说，哎呀，这个我们就是普通人咋的？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就不绕道，我就跟你文明说话好好的，我不给这个城市带来负面的一些这个印象啥的，是吧？我就是卖手抓饼的，那我就给你烙的好吃一点，像那个天津董事长似的，有手艺，啪啪。你不管各行各业，你都可以说我为了城市的形象，而去做我的努力。
对，
你这个就很成功。
至少你要做到一点，就是你可以不为了自己的城市和家乡努力，你就这样，谁也管不了你。讲话了，我算老几呀？凭啥我说了，你就得听啊？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拆台？
就是政委这个要求就已经降得超级超级低了。
你别拆台。
我说一个我昨天的感受。我们昨天是在一个路口，然后呢正在找那个路嘛，因为外地啊到这儿来可能有些地方确实都不知道，找那个路，然后寻思从这儿拐进去，后面的车一看你是，当然不一定啊，但我只是猜测，后面的车离挺老远的，正常不是，就是个后面车离挺近的，他正常就应该顺着过去的，
对，
他就停了。
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看到，哎，这是外地的牌子，那
是
让一脚吧，
嗯，
如果是的话，那你看这人这城市的感觉，
就是爱自己的家乡，这是个大前提。爱国爱家乡，你才能爱家庭，你才能爱亲人，才能爱朋友。你如果说啊，我这些我都不管，但我就是一个那个爱家庭爱朋友，我反正是不怎么太信，不怎么太信。因为啥呢？我可以骂我自己的学校，但是别人要是骂，那绝对不好使。这是人的一种心态，就我们学校食堂贼难吃，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非常一般，我们学校美女太少了，
这个没毛病。
但是如果别人说，
对，
说你们学校啥也不是，你们学校的食堂贼难吃，一般人都不高兴。所以我理解不了那种就是口口声声说自己的家乡不好，别人说自己家乡好还拆台的人。不要这样，学学山东人，学学辽源人，好吧，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节目啊，然后明天见，拜
拜。